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宣布制裁俄罗斯金融业和俄国富豪波塔宁。五个大楼宣布将扩大对乌克兰士兵的作战训练。美国审计机构获得监管权，中概股将免除部分退市风险。美非领袖峰会，拜登加码25亿美元应对非洲粮食安全问题。拜登政府解密新一批肯尼迪遇刺案，凶手行刺前曾经半途到苏联。 F-35 又出事故，一名飞行员在德州基地训练时弹射逃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拜登政府宣布额外制裁俄罗斯金融服务产业和俄国商人波塔宁，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施压莫斯科。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华府对俄国最富有人士之一的波塔宁以及他的妻子和成年儿女外加国际罗斯集团实施制裁。国际罗斯集团是波塔宁控制下的投资控股公司。61岁的波塔宁是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最大股东。诺里尔斯克礼拜四未列入制裁对象，他是全球首要钯同精炼镍生产商，而国际罗斯集团拥有诺里尔斯克36%的股份。财政部表示，华府亦对波塔宁近年收购的俄罗斯商业银行罗斯银行以及俄国 VTB 银行17家子公司提出制裁。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长尼尔森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的制裁连同国际伙伴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限制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乌克兰可怕战争取得资金的能力。据五个大楼礼拜四宣布，美军将在德国扩大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战事训练，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重点将放在联合演习并结合武器操作。五个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表示，从明年一月开始，每月将新增训练500名乌克兰人，而自今年四月以来，已经有大约3100名乌克兰人员接受了美国的装备训练，而其他国家就培训了约12000名乌军。新训练计划首要教导乌克兰人使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西方专业军事装备，这些是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在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提供的装备。五个大楼还表示，将由总部在德国格拉芬维克的美国陆军第七军训司令部在当地执行这些训练行动。赖德强调，接下来的训练会着重在目前已经投入战场上使用的武器系统，而不是未来可能交付的武器。据美国会计监督机构礼拜四表示，该单位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检查和调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全部权限，这个消除了大约200家中国公司可能被踢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风险。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声明，标志着美国监管机构的胜利，亦是对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公司的一种解脱。而北京当局的退缩，使得这些公司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动荡关系中，避免了即将面临的退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艾里克·威廉姆斯表示，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能够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和调查，以发现和跟随潜在的问题，并要求公司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另据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B. Riley Financial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阿特霍根对此评论说，这个等于改变了中国公司的游戏规则，而且他们被迫退市的威胁似乎已经被消除。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美非领袖峰会的最后一日，向近50位非洲领袖表示支持非洲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誓言在中共和俄罗斯影响力日益增加的非洲持续捍卫民主。同时，拜登当日宣布对非洲提供额外2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解决当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因为目前非洲正面临比以往更大、更复杂的粮食危机。 拜登表示，美国会全力支持非洲，非洲同整个世界及全球舆论的挑战密不可分。他亦在三日议程的最后一日表示，我们正面临全球粮食危机，非洲大陆对此感受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拜登说，今日基方再次席卷非洲之国，包括昂贵粮价和高度贸易壁垒，令整个非洲大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和生计付出代价。亦因此，他宣布将再提供$25亿制出全新食品援助计划，协助解决非洲各地因物价上升而衍生的饥饿问题，特别是受干旱袭击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等非洲之国国家。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遇刺一案，新一批相关机密档案在礼拜四释出，不过白宫仍然以国安为由暂时保留数千份文件。肯尼迪1963年11月22号在德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享年46岁。负责调查的华伦委员会认定是前陆战队神枪手欧斯华单独犯案，枪杀了当时颇受爱戴的肯尼迪。而美国政府礼拜四释出的文件，有一大部分是关于欧斯华行刺前几个礼拜、几个月乃至几年的通联同出国旅行资料。资料显示，欧斯华曾经在1959年半逃到苏联，但1962年又回到美国。最新释出的文件中有一份是1990年细述一名曾经任职前苏联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官员的任务报告。这个人表示，欧斯华半逃后被 KGB 吸收，但内部认为欧斯华有些疯癫，难以捉摸。一名官员说，KGB 在欧斯华因忧郁和思乡而返美后就没有进一步联系，并表示 KGB 并未派他去暗杀肯尼迪总统。根据拜登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目前为数不多的文件会应某些单位的要求持续保留。而国家档案局就表示，礼拜四公开的新一批档案共有13173份文件，令总共约500万页的肯尼迪档案现已释出97%。礼拜四，美国一架 F-35B 匿踪战机在德州沃斯堡的基地进行垂直降落时，在机体接触到地面时突然失控，导致飞行员必须在飞机在地面打转之际弹射逃生。据悉，这些可短长垂直起降的 F-35B 是 F-35 家族供应给陆战队使用的版本。从网络上一段画面显示，这一架 F-35B 当时在德州沃斯堡海空联合预备基地进行垂直降落，当起落架触地后，飞机突然机臂向地，尾部向上失控，随即在地面打转。五个大楼指出，失事飞机当时是由一名非军方的公家机关飞行员驾驶，因为驾驶商洛德希德马丁公司还未交机给美国军方。据五个大楼发言人赖德说，飞行员平安从机上弹射逃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人员亦在一篇声明中指出，飞行员平安，没有生命危险。而当时事发后，地方政府人员和警方赶赴周边，不断规劝跑来围观并可能阻碍交通的民众。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参议院通过$8,580亿的国防授权法案，欧洲央行加息 0.5%，未来仍然将大幅收紧政策。美国佐治亚、新罕布什尔州跟进封杀 TikTok。 中国经济数据全面恶化，专家说12月可能更差。冬季风暴导致美南三人死亡后将袭美东海岸。欧盟第九轮制裁俄罗斯，近200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参议院礼拜四通过了一项两党达成的$8,580亿的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军方领导人购买新武器，提高军人的薪酬，并结束国防部的新冠疫苗接种任务，从而完成了国会年终工作清单上的一项重要事项。议员以83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将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预算 算总额比去年的7780亿美元增加约10%。众议院上个礼拜以350票赞成同80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国防法案，现在该法案将被送交给总统拜登以签署生效。有了预算，下一步就是国会拨款。除了国防预算，还有白宫日前提出包含援助乌克兰在内的诸多预算案，国会领袖预计下个礼拜通过超过1.5万亿美元的综合拨款法案来衔接。欧洲央行15号放慢加息步伐，宣布将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调至2%，进一步远离实施了10年的超宽松政策，但强调未来仍然将大幅收紧政策，同时将在2023年3月启动缩表。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亦在这个礼拜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接连加息0.5个百分点。欧洲央行这一决定符合预期，显示出该行正从前两次会议上加息0.75个百分点的步调放缓，因为物价压力出现触顶的迹象，而经济衰退迫在眉睫。欧洲央行声明表示，管理委员会认为利率仍然必须以稳定的速度大幅上升，以达到足够严格的水平，确保通货膨胀即时回到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指出，这次的行动不代表央行政策转变，并强调欧洲央行没有放慢脚步，而是要打持久战。欧洲央行正在研究以大幅上调的欧元区通胀预测，并认为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应该是相对短暂且幅度较浅。美国参议院14号通过法案，禁止联邦职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而佐治亚和新罕布什尔州亦加入最新的封杀行列。据美联社报道，同为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长坎普和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苏努努，除了 TikTok 之外，亦禁止州政府单位使用微信和中国腾讯所拥有的其他 App。坎普仲进一步封锁 Telegram， 避免信息被俄罗斯摄取。苏努努就加码禁止阿里巴巴相关 App。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制造的硬件和智能手机。坎普表示，佐治亚有责任防止中国共产党等外国对手渗透取得安全资料和敏感信息的任何企图。苏努努指出，这些禁令有助于保护新罕布什尔州居民的隐私。在佐治亚和新罕布什尔州之前，阿拉巴马州、爱达荷州、爱荷华州、马里兰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南达科他州、德州和犹他州都已发布 TikTok 禁令。中共12月15号公布的11月经济数据全面低过预期，这些数据表明在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正进一步恶化。在数据发布前一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取消了原定于4日举行的现场新闻发布会，但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11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2.2%，不单止低过路透社调查中3.6%的预期，更不足10月份增幅5%的一半。这个是自5月以来最差的数据，部分原因是关键制造业中心广州和郑州的生产中断。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加西亚艾罗雷表示，12月的数据可能更差。目前分析师预计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只是达到3%左右，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12月15号，一场蔓延的冬季风暴预计将在美国东北地区引发冰雪和强风。该风暴已经在美国南部催生了数十场龙卷风，夺走3人性命，仲导致6个州的数万人断电。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维珍尼亚州亦报告停电。在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有数百万人礼拜四处于龙卷风威胁之下。再往北， 预报员预计降雪和降雨至少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横跨从东海岸到中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说，风暴威胁住东海岸部分地区，从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到宾夕法尼亚州，再到新英格兰，降雪量高达12英寸，风速超过每个钟头35英里。此外，预计风暴将在该地区带来冻雨，道路结冰，交通官员敦促人们不要开车出行。欧盟15号同意就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执委会上个礼拜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九轮制裁，包括将近200个人同实体列入黑名单，制裁三家俄国银行，压制对俄罗斯矿业投资，并禁播更多俄罗斯电视频道。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炮击，欧盟仲希望禁止向俄罗斯同伊朗供应无人机发动机。伊朗提供莫斯科在攻击中使用的可携弹头无人机，包括比利时同荷兰在内的沿海国家，要求豁免先前针对俄罗斯肥料生产商的制裁后，批准制裁方案一度受到搁置。波兰同立陶宛就对此持反对立场。官员指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场边达成了妥协协议，制裁措施将在16号正式确认。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在推特发文表示，欧盟各国代表原则上同意对俄罗斯制裁方案作为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外交官表示，经过争论之后，协议中包含对粮食安全和肥料的部分豁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